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是最枯燥的一章，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心里面有点翻腾，看看今天的人类。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并且称他是人，而且要赐福给他。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人，神又应许赐福给他，又叫他人，这是何等尊贵尊荣而且邪恶一件事情。当我今天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世界的时候，今天人已经被物化，摆在一个大工厂里面，根本就是机器的一部分，怎么叫做人？今天我们人已经把人物化，就说明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人活的跟神要造我们时候的心意是相反的。这个责任到底是上帝负还是要我们负呢？我觉得今天在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有几方面的这个启迪，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挪亚这边没有讲到该隐跟亚伯，说挪亚啊，这个对不起，亚当到了活到130岁的时候，生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其实，在赛特以前，还有该隐跟亚伯，在创世纪前面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亚当生了赛特以后，他里面有个感恩，就是上帝用赛特来代替亚伯，安慰亚当的心，因为这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嘛，他们可能也没有生个养女，也没有什么，所以我在这边就开始思想到，就是说有些人活在世界上跟神造人的心意来讲，能够记载的寥寥无几，好像亚当以后的这些人，就他们能够被神算为是人的记录下来的，只有活到就是活着有生命，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不是这样吗？你自杀就不合神心，你活到老死了，这样的一种的活还合神的心意。还有怎么样呢？生儿养女，什么叫生儿养女？因为神那时候造了人，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是吗？所以人生儿养女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那么除了人会生儿养女以外，怎么样呢？乏善可陈，假如我们的祖宗是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人类假如要在神的面前被神记一笔算的是人的有哪些事。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说还好我信了主，慢慢主的话，我们也愿意一步步的往前走，不然的话我跟大妈两个人在圣经里面记都不记。为什么不记呢？就或者记也很少，只能说什么，只能说某某人生了某某人，那么他活了多少岁，那记到我的什么王继雄在世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就这样，因为生了养女都没有嘛。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人要不要生儿养女啊？有些人要，还有很多人根本连生都他不想生，都不要。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呢？这我今天感受到的一个蛮深刻的东西，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一个人生过完以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看为算的是按照他形象造的人，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人， 我们到底做了几件事情是像神的，我们到底这个得着神的福气有多少。假如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像神的，神一定记下来嘛。我们我们这个跟着我们是一个人，而且得着神的福气，神一定记下来嘛，对不对？那么现在记了半天，只能够说活了多少岁，生了什么人，以后又生了某某人，以后又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以后就死了。这就证明什么呢？他到底怎么样？他只有受着，好像只有受着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咒诅，而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回到神要祝福人成为人的这样的一种境地的里面去。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惜。我说别人可以咒骂我，但是我可以反省，靠得住，不落在别人咒骂的里面。这是我深深相信的。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被人家打击，打击以后怎么样，就自暴自弃、自怨自恨，然后这变成这样。不，这个其实当我们一回头，我相信我们还可以过一个不太一样的生活。上帝能够记录的也会比较多一点。所谓上帝能够记录比较多一点，就在神的眼中看为我们像人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就叫以诺。这个以诺也是到了65岁生拉麦，他生马土沙拉。但是很显然的，65岁以前他生马土沙拉，60岁生马土沙拉，60岁生马土沙拉以前他活了65岁。我相信其实亚当他的后代也一直有人在提神的事。我们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说这个赛特生以诺士以后，那个世代有人或许他开始求告神，
人才
求告耶和华。那么我相信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事，他们这几从共才是几代嘛，你算下来谁生谁生，一直到以诺的时候没有多少代，传口传，我相信我们一直有机会听到有关神的事，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神的事放在心中，成为他生活里面的谢幕跟重点？比例非常的少。那么多少代只有一个叫什么呢？只有一个叫以诺。而以诺还是在生了马土沙拉以后才真正下定决心要与神同行，是吗？那么很关键的就是为什么他会生了马土沙拉以后才与神同行，我觉得这是个关键。我有听过一位这个长辈，他有这样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关键，我觉得这关键的原因在哪里，我就问有个长辈，他就说，其实你说，他说这个那个时候的人跟我们现代的人，有些人取名字一定是要有意义的。那么他说这一定是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以诺65岁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给他要起名什么时候？他说他可能他是这样讲，可能神给他一个启示，告诉他，你要给你这个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那么马土沙拉是就好像说狗摸脸，什么叫狗摸脸呢？就是滚摸脸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说这个马土沙拉一定是个他们的一个什么字？那么什么意思呢？他说马土沙拉这个字的意思，你去查，就是说他死的那一天神要刑罚这个时代。
马土沙拉死的
那天神要刑罚这个时代。这个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说他死之日就是刑罚临到世人的那一天。他说会不会神启示他，要他给他这个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就是告诉他说，你这个儿子死的那一天，我的刑罚要临到，我的审判，我的刑罚要临到这一个时代。 给他有个很大的警惕，我还能够以当事人的一切的生活行为准则，或者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过日子吗？所以从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就开始转变他生活的方式，他愿意与神同行。其实今天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时代是越走越邪恶，这个时代的结局就是硫磺与火湖，这个世界到最后受魔鬼的迷惑的时候，若不是神缩短日子的话，没有一个神的百姓能够站立得住。其实今天的人我觉得好像在吸毒一样，明明知道怎么样呢，明明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呢奇怪，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有点享受，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吸完毒了，过了这个瘾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哎呀吸毒真不好，等到这个瘾来了以后怎么样呢，又不吸不行。我在泰缅边界看到太多吸毒的人，我眼睛一看，我说今天的世人又何尝不在吸毒呢，暴食一顿以后，知道我这样吃对我身体不好，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又再暴食一顿，明明知道说这样，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里面，让我的身心灵都不好，但是怎么样呢，他还是要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而以诺不是，以诺他知道了说，哦，有一天我在世界上所行的一切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就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前有审判，这是一个必然的定律的话，这是一件神所定规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很慎重的来面对这一个事实呢？假如以诺不相信这是个事实，他还不是可以我行我素，当时代的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嘛，当时代的人怎么样呢，我们明天来看第六章我们就知道了，很不容易，挪亚要与神同行是相当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的，他能够这样的与神同行，他要面对的人家的嘲笑到什么程度，他要面对自己情欲里面这个欲望里面想要的东西的那一种的这个在跟随神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拿到恰到好处，又在神所创造的七情六欲的里面又不让我们的情跟欲变成邪情私欲，你知道吗，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是上帝创造的嘛，是不是？但是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的情被魔鬼一引诱就变成邪了，就变成邪情了，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些的欲望，我们这些的欲望一直发展到最后自私到个地步就变成私欲了，真的这是很难的，但是跟随主与神同行，主会给我们一个智慧，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的上面能够行得讨主的喜悦，我知道相当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就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跟随主，容易吗？容易吗？啊，弟兄姊妹，容易吗？很不容易，一句话说与神同行里面所代表的是多少的真心的信靠主，相信主，自己不能要跟着走的那一种的信靠，不以眼睛所见的为主，而以心里面真正的相信来跟随。难怪我说保罗是一个跟与神同行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眼睛看，根据我们眼睛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怎么办，不是给人家觉得我们是个怪人吗，是不是啊，我们看到那些我们眼睛看见的又能够悦人眼目，又想想又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的需要，是不是啊，对不对，更何况呢还有一些精神的骄傲，对不对，你有苹果只有一，我告诉你我有苹果二，对不对，是不是啊，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还想点名牌，想一点这个这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很不容易耶，真的要与神同行，跟随主很不容易耶。这个以诺那个时代容易吗？
也不容易，大家都不跟随。
你去看这个第六章啊，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生儿养女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明天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来看，其实从以诺那个时代，当时的人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以诺又要与神同行，真的不容易。但是不容易怎么样呢？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借口，是不是这样啊？他为什么做到？为什么我做不到？我可以怪神吗？我就想起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真的我有心要帮助这个村庄里面人，真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辛苦。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政府的机构呢，台湾政府一个机构愿意来帮助泰国北部这些的这个难民，因为大部分的难民村都是从前从中国撤退出来的这些人，所以呢，台湾政府有一个组织，专门愿意去帮助这个泰国泰缅边界上这些难民村。那么这个人呢，一到他跟我差不多是同一年到泰国北部，我去那边传道，他去那边做这个帮助村民的工作。那么我们村庄有人去参加那个会，他在会里面讲了很多，最后怎么讲？你们要小心，有些人打着来传耶稣的名号，这些神棍你们不要听，也不要相信啊！我不知道他是指谁啊，我也不对号入座。那么他是一个对这个去传道的这些人，他里面有很深的成见。我相信可能所谓的成见，就是他从前碰过很多这样的人，给他一种经验啊。传教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目的的啊，举例来讲啊。所以他几乎对我们这个村庄根本没有帮助。以后慢慢时间久了，一年、五年、十年，他慢慢听说这个王某人他做的事情也不比我做的少，也不比我做的差，他各地各方都在帮助人家。他说奇怪，为什么我帮助的地方嘛，人家也不感激我，一天到晚批评我，而且我钱丢下去嘛，丢在水里一样。等到他有这样的声音传到我耳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村庄真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需要，我觉得真的需要为他们去争取的，我就去找他，我就去跟他讲，我说某某团长啊，你从前帮助的村庄为什么不成功？人太自私。你拨下去的钱有多少是落了私人的口袋、领导的口袋？那么这个计划要这么大的钱，你这个钱也下去了，大部分的钱落入了这个私囊的话，只有一点点钱来做点门面的话，不是偷工减料吗？盖起的房子看起来房子样子，风一吹都会倒的吗？是不是啊？怎么会成功呢？但是我说，我现在有这样一个计划，假如你把这个钱，你有这笔钱支持我的话，只要有一个村庄做成功，就可以证明你从前的想法是对的，只是人不对。哇，一句话就打到他心里，他就开始帮我，这么厉害。我在这边想到，以诺一个人，他能够以神同行，他让所有当时在世的人听过耶和华上帝，是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要赐福我们，而且怎么样呢？称我们是人，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像神的人。只要以诺他这样行，证明说其他人怎么样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应着景象，自己过日子不与神同行，就是这样。这也就是难怪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没有人见过神的荣耀，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而耶稣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的样式吗？到世界上来吗？但是他却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我们以为说大家应该拍手鼓掌跟随，门儿都没有，把他钉十字架，嫉妒他，逼迫他，商议定义要杀害他，这不是如出一辙吗？我们可以想象，以诺在那个世界那个时代与神同行，他要遭受的待遇可能跟耶稣还是在神的选民当中，有律法，有圣殿，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神百姓的当中，这样的活出神要他活的荣耀形象来，人还是这样对待他。更何况以诺在那个时代与神同行，他所要遭遇的你能想象吗？同样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跟随主的路与神同行的路走不下去？因为走一步怎么样呢？有多少人在前面拦住你，有多少人在后面在拉扯你啊？很可怕。其实魔鬼的诡计就是先甜后苦，我们耶和华对我们人的安排很多时候都是先苦后甜，先有十字架，特有荣耀的复活。假如我们这点没有看清楚的话，我们常常吃了魔鬼给我们糖，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而我们神给我们的是苦口的良药，这么不一样。但是今天圣经里面，在那一个早古古远的时代里面，有一个以诺，不晓得我们今天在现代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能不能也成为一个真正愿意与神同行的神的儿女，这是非常关键的。他不在了，神把他接去了。其实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人没有尝过死味就被神接去的，一个就是以诺，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一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些懂圣经的就是说，是以为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有没有？结果施洗约翰死了，那么以后怎么以为耶稣是以利亚？为什么？因为他们圣经里面其实他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没有见死位，神就把他接去了。但是圣经里面说人人都有一死啊，那么这句话用在这两个人身上就不对了。大家不要忘记，在启示录里面到末世的时候，还有两个先知到地上来做见证，刀枪人一切的东西都不能伤害他们。这两个人至少在我心里面说，这两个人一个就是以诺，一个就是以利亚。这个你们听听啊，我也不说，我所分享的就是真理，我所分享的我真实现在的领受跟感受。我说最厉害最完美配搭的见证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命里面的与主同行跟随，一个就是在侍奉里面显出神的能力。以利亚是显出神的能力，以诺是在生活日常生活的里面显出与神同步与神同行的这样一种生命。光有工作，有的时候工作把你压死，光有侍奉，侍奉有一天让你软弱，是不是这样？你说光有很丰盛的生命却没有一个出口去为神服侍的话，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变成一滩死水。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看见，其实与神同行是生活里面的，不是教堂里面做的，是生活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的标记，是与神同行的人。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与神同行的人，他有机会去服侍神的时候，才能够显出那个属神生命的能力，让碰到的人听到的人里面有一种生命的感召力。那侍奉是以我们的生命来做支撑，生命以才干来做支撑的话怎么样呢？那么就变成人都可以靠自己在那个地方舞大刀耍大旗，就变成这样。 所以侍奉的这个，我们说神的服侍神这个事情，没有生活里面的生命成为基础的时候，因为这个基本功啊，都是在生活里面磨出来的。你到礼拜堂在怎么搞呢？生活里面遇到事情太多了，是不是这样？生活里面磨生命，等到有一天到教堂遇到人的时候，有机会侍奉的时候，就能够有实际。而今天给我们先看见的是以诺在日常生活以后的300年当中，一直在这个与神同行。我常常讲，那为什么他不与神同行一年神就把他提去呢？与神同行一年一定还很不完全，根是在跟神同行，心里面还七上八下，在那边挣扎。好像你妹妹这样的经验，我有这样的经验嘛，对不对？你跟随第五年怎么样呢？还是有挣扎，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少一点了。以后那么到了10年以后怎么样呢？到了20年以后怎么样呢？到了现在我有几十年的关系，我觉得与神同行，心里面有一种喜悦啊，是这样。这个是一步步的。那么以诺怎么样？这个以诺是到了300年，真的他可以完全与神同行。有人讲的很戏剧化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有时也很少讲，我听来的，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蛮戏剧化。以诺跟随同行，刚刚开始是神等他，有没有是吧？神啊，我有心跟你同行，是吧？神走快了，看看怎么后面他跟不上，再停一下，我们的神，然后有妈妈能够同行同行。到最后神走快他也快，神走慢他也走慢啊，对不对？到了那个走走，你看这样的300年，走走走走走，会走了很远了嘛，是吗？这个人是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我也分享一下啊。他是这样的领悟，他说：“神看看以诺，以诺啊，你看你跟我同行，你看你离你那一些世人这么远了，你离我那么近了，好吧，干脆你不要回去了，我就带你回天家吧。我不晓得我们羡不羡慕这种真正与神同行的日子，还是我们羡慕一天到晚要工作，工作有个目的，钱要赚得多，地位要高，是不是？世上的这个享受要多，是不是？别在世界上人家看得起。假如我们越这样的话，怎么样？我们离世界越来越近。我们怎么样？我们离神越来越远。老约翰讲得很清楚，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越产生一种排挤效应。真的，求主光照我们的心。在那么早的时代，就有人有心知道神的审判刑罚要临到，他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与神同行。今天的这个审判咒诅，疾病人心的空虚痛苦，忧郁症躁郁症，七七八八，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现在好像在世上的时候已经有这些这个罪恶的结果，刑罚审判的已经部分局限的领导的时候，难道我们的心还不会被唤醒，愿意来与我们的神同行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